SBS Learn English， 快乐学英语，获得在澳大利亚生活的视频、播客和建议。sbs.com.au/learnenglish。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听众朋友，澳大利亚首都领地成为了实施2022年国家建筑规范的辖区，这个规范呢就包括了新的住宅能效标准。随着澳大利亚的2022年国家建筑规范的实施，冬季严寒、夏季酷热的不隔热住宅最终都会成为历史。那澳大利亚首都领地政府呢，正在全面的实施这个规范，其中就包括要求房屋达到相当于七星级的能源评级。这样的政策变革对我们澳大利亚建筑行业将来会带来什么样的长期影响？今天我们就连线了 WEN Architects 的 Director Ricky Wong， 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早上好 ，Ricky。
Cindy， 早上好。
刚才提到澳大利亚建筑委员会提出一个首领地开始全面规范住宅达到七星级能源的评价，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需要达到哪些标准呢？
在澳大利亚，我们想要去盖一个房屋呢，它其实要通过各种各样的一些审批，其中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就是关于能源的评测。所谓七星级的能源的这个评测呢，其实是针对 thermal comfort 这一部分，也就是说其实是有一部分这个被动热性能提高的这样一个能源的评价。这个当中的表现呢，其实主要是通过提升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外墙的一些隔热的性能呀，甚至保温的一些性能呀，最重要的可能是跟门窗相关的一些性能的提升，从而去让我们对整个环境，就建筑对整个环境会起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防护的作用，同时去减少一些我们能源的一些能耗。我觉得这个概念的引入呢，其实是更好的让我们的建筑可以说提升了一个性能吧，让我们对可再生能源的一些利用会达到一个更好的一个 level。
从刚才这个讲法，就是应该说是这个房子会变得相对来说是冬暖夏凉。在欧洲有一些国家，他们甚至住宅早就达到了八星级的能源评价。像刚才您提到了，我们如果是房子的隔热啊、保温性能好的话，空调就可以少开，真的可以节省能源、省电费了。那要让新的或者现有的住宅符合要求，作为一个住户来说，我会担心会不会让我自己的房子我要贴钱进去，首先是费用，然后需要房屋进行什么样的改造？
这个问题很好啊，就是里边是有一个误区的，很多人认为是要对我们已有的现有的房子进行升级，其实这个评级呢，其实是针对我们新建房屋的一个评级，就是说新规实行的这一刻起，如果是我们之前的 existing house 包括进行改造啊，你是其实不需要达到七星级的评级呢，也就是说对于一些比如说我们开发的一些新的项目，在这个时间节点之后的去审批的一些 planning 的 permit 或者说 DA 的一些审批，才需要达到这个评新的这个评级。如果是担心我们需要对房屋进行升级会造成的额外的 cost， 这个担心就会有点多余。但是反过来来说，如果说我们新房屋呢，其实显而易见我们的 building cost 是会有一个比较大的增幅，那它主要体现在可能在这个窗户的使用上面。目前做的很多的项目来讲呢，其实很多你像以前我们用的很多 6.38 的 single clear 的这种玻璃呢，已经就基本上可以说不再适用了，也就是说它很难去通过七星级的
评级。
那可能取而代之的，我们可能至少会用一些比如说像 low E， 像这个 double glazing 双层的夹胶的这种，或者中间充气的一些玻璃，甚至是我们可能经常听说过这种断桥铝的这种设计，去提升这个门窗的一些性能。那这个在建筑材料费用上面肯定会是一个提升。
哦，懂了，就以前在这个标准之前的老房子是不在这个审批的行列，但如果是将来在这规范之后的房子，咱就得达到这个标准。比如说自己有一块地想盖房子，其实你就需要在这上面达到这个标准，那你这个 cost 肯定就上去了。
是的，心里。
澳大利亚究竟需不需要这个设计能够抵御这种气候变化的住宅呢？你觉得？
我个人认为是有必要的。我觉得澳大利亚我们是首先地广人稀，然后气候比较多样化，我们在不同的地域其实气候其实都是相对来讲比较差异化比较明显的，而且有时候昼夜温差会比较大，甚至我们很多这个新建的房屋是处于比如说像洪水泛滥的这个区域啊，甚至 bushfire 的一些区域啊， 我觉得首先对房子的整个性能的提升，如果是我们能够做到更耐热，然后同时我们知道澳大利亚可能是一个很多地区面临的这种干旱情况，那我们对节水这方面的节水节能这方面的设计，我相信如果我们能在建筑设计方面能够达到更好的一个效能上面的一个提升，然后包括对整个材料包括防火还有所谓这个可以防这种 bushfire 啊这种 non-combustible 的材料的运用啊，我觉得是挺有必要的。
现在全球这个极端的天气也越来越多了，如果说这个房屋按照标准达到了七星级能源的评级，怎么样能够减少能源的浪费呢？能不能给我们具体讲讲？
这个带来的影响其实是很显而易见的，就是如果被动的去提升我们建筑的一些性能，首先可以预见就是我们可能对空调的依赖，对 heat 的依赖可能会降得非常低，也就是所谓的冬暖夏凉啊。然后我们可以很好的利用比如说刚才提到的这种再生能源，我们可以通过安装太阳能的这种光伏板去提升我们整个建筑性能的表现，去减少我们对电力的一个消耗，同时还可以 generate 自己的能源。比如说像节约用水角度上，我们可以用一些比如说 water saving 的这种马桶啊，采用可以控制流量的这种喷雨淋头啊，都可以很好的程度上去减少对水的一些依赖吧。同时我觉得整个这个七星级的标准其实是从另外一个层面是上去刺激我们对 sustainable 这种 material 的运用啊，
就可持续。
对对对，那澳大利亚其实在整个建筑这个规范上面是相对来讲比较保守的，尤其是我们对新材料的一些运用是相对来讲比较保守的，可能不像在中国呀，像其他的国家推动这种新材料其实是整个进程是走的比较靠前的。能够通过这个新规呢，我是觉得在整个这块呢，可以给我们的开发商也好呀，还是我们自建房的这些住户也好啊，可能会很大程度上去接受一些新的事物，去推动一些新的产品。
听得出来您对这个新规范还是持一个比较积极的看法和态度。目前我们澳大利亚在智能建筑领域有些什么样的创新和实践可以分享吗？
觉得在这方面还是相对比较保守的，因为很多比如刚才提到的在门窗上面的一些应用，很多我们的这些像 Project Home 像这种 Land House Package 的项目还很多在运用一些像单玻的一些玻璃那么
单玻是指单层玻璃吗？那种
对单层的玻璃就是 6.38 毫米，
多少个厚的那种哈？
对 单层的玻璃，其实像这种玻璃材料你像在中国啊美国啊都已经基本上淘汰了，市场上没有类似的这种产品了。澳大利亚主要在应用这种产品，主要是还是在建筑的 cost 方面去考量的。这个其实还是相对来讲，我们因为澳洲的人工材料都比较贵嘛，所以大家倾向于去用这种比较传统一点的、比较便宜一点的材料。那在结构方面上呢，很多可能还是停留在比如说 brick veneer 呀、或者双砖呀、混凝土这种材料。当这个七星级的新规实行了以后呢，很大程度上之前的一些想法，一些我们对传统建筑的一些想法其实可能是要改变了，更多的引入到一些门窗上面，比如说哈，就是有一些比如断桥铝的一些设计啊，通过所谓的这种断桥的设计去隔绝室外对室内温度的一些影响。从建筑材料上面呢，我觉得可能整个行业会需要有一个更好的一个驱动力吧，去研发这种新的建筑产品去取代我们之前的这种传统的结构。
站在一个普通消费者角度来看，如果这些材料性能又好，关键是它的那个 cost 它的成本能够降下来，我们绝对很乐于去接受的。那您怎么看待这个政策变革对于建筑行业的一个长期的影响呢？
就是您的问题很好，如果是短期来讲，建筑的 cost 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我们是需要无条件的去满足这个七星级的评级，那也就意味着在我们这个很多材料还没有成熟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可能前期会投入很多的成本去新造我们新的建筑。那么长期来讲呢，我觉得通过整个行业包括我们建筑从业者对设计的一些提升，对新型材料的一些研发，我相信这个建筑材料这些费用呢，还有整个项目的造价呢，会慢慢的趋向一个平稳，甚至慢慢的我所谓的进行很多这种 sustainable 材料的研究啊，会对整个项目的这个造价会把它给拉低一点的。我觉得这是长期来讲是很有利于我们去塑造整个建筑行业的发展方向。 包括推动行业朝着一个更可持续化呀，包括创新的这个方向去发展。包括我认为很多我们建筑材料公司啊，所谓的 supplier， 还有各种各样的外墙啊，包括隔热材料啊、隔音材料的这些公司来讲，会对他们长期的这个投资方向，包括对于新技术的实践跟应用，会起到一个很好的导向性的一个作用。
确实，因为在现在这个短视频也比较多嘛，有时候看到这种澳大利亚享受户外的人特别多。那你看那个 deck， 有的这种材料安装起来又方便又快，节省人工，而且据说防腐的性能也非常好哈。我们也期待着能够早一点给我们的普通老百姓能够带来福音。非常感谢 Ricky 的时间，我们也期待着智能时代不仅仅包括建筑哈，能够早一点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也是愿意以积极的态度来拥抱它。非常谢谢你的时间。
谢谢Cindy。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
你有想过你的顾客也在听这一条广告吗？如果可以的话，您想如何把你的公司推荐给他们？ SBS 是澳大利亚最值得信赖的多语广播电台。我们提供广告套餐给各种规模的公司，我们经验丰富的广告销售人员会一路指导您如何让自己的广告脱颖而出。您可以使用自己的广告，或者请我们的制作部为您制作出任何一种语言的广告。您还在等什么？今天就把您的生意推荐给更多新的客户吧。详情请咨询广告部，邮箱是 sales@sbs.com.au。